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原来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属于神的。神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个人经济的稳定跟国际性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然而，国际市场怎样，全球的经济状况怎样，我们明显没有控制权和干预权，也不知道情况将会起怎样的变化。可是，我们却能够检视自己的金钱观，自己对经济的看法，从而使神交托给我们的金从而能够将神交托给我们的金钱管理的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经济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金钱方面的问题，好帮助我们在钱财上获得属神的智慧。这些实用性的信息有圣经原则作为支持，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还可以帮助我们发展一些个人的良好习惯。然而，一切的实践和习惯必须以正确的观念和思想为大前提。今天是第一讲，我们先来思想正确的金钱观。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很多时候，当讲员探讨到有关金钱问题的时候，台下的人就会有奇怪的反应。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牧师已经离了题，他不是在讲道，而是在讲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因此呢，就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要是讲员传讲关于罪的问题，他还可能觉得可以接受，但是一谈到钱呢，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因为刺到他心里最关注的事。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然而，让我们先不要对这个问题产生抗拒，因为经济问题已经白热化成为国际性的问题。今天全球都陷在经济低迷的境况中，无数人失业，不是因为没有才干，没有学识，而是因为经济的确不景气所导致的。因为失业，就使得不少家庭步入贫穷的状态，入不敷出，生活拮据，靠失业救济金来维生。有些连多年来辛苦的储蓄也都花光了，消费能力相对的减弱，造成许多连锁性的反应。在这许多不利和负面的因素之下，也许正是我们思想怎么样看待金钱和善用金钱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才不至于受到恶劣的经济情况所影响？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干预的，这是政府的问题，政府应该寻求对策，想办法来解决。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是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有一点也许我们要更正，要被调整。可能这也是多年来我们一直有的固有观念，就是认为信仰啊，不要和金钱混在一块儿，一谈到钱就很不属灵。因此，许多弟兄姊妹就感到来到教会只是探讨和学习一些属灵的道理，但是却很少探讨实际生活性的问题，特别是金钱上的问题，以至于不少弟兄姊妹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看待金钱和善用金钱。 其实神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有关，包括了经济。要是我们不邀请神介入我们的经济当中，我们就不可能有好的合神心意的经济状况。事实上，金钱对神的圣工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不要以为教会所有的事工都需要钱，而误以为钱是教会事工的最终极最需要的。钱是需要，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要是我们不明白神对金钱的看法，不知道圣经里的原则，我们就会陷入经济的危机当中。而这危机是因为我们没有让神介入我们的经济，因此我们所尝到的结果是痛苦的。神既然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王，他就会介入我们生命的每一件事物当中。因此我们应当了解神怎么样看待金钱，而神又要求我们怎么样去看待金钱以及使用金钱。我们绝对不是避而不谈，把金钱的事看作是私人化的问题，而是要从神的话语当中积极地找出智慧，因为我们不能把金钱和神分割开来。上帝是上帝，金钱是金钱，而要认定神是万有的主，是金钱的主。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恩典，也领受智慧，知道怎么样管理主所托付我们的金钱。今天不少西方社会的家庭都有负债，有些甚至是负债累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处理金钱，无论想要什么都用借贷的方法去先得着，用信用卡消费而不知节制，久而久之呢，就变得债台高筑，因而陷入经济危机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神是一切供应的来源，包括金钱。到底神在圣经里对于金钱有什么指引，有什么命令是讲到关于金钱、关于开支、关于管理的呢？要想要获得智慧去管理我们的金钱，我们又应当依循怎么样的原则呢？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先来了解路加福音十六章这一章经文的背景。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是不义的管家。这里讲到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控告他说，这个管家呢浪费主人的财物，于是主人叫这个管家来，就请他把所经营的交代清楚，然后就要辞了他，因为他不能再做主人的管家。这个管家心里就筹算，想着被主人辞掉之后，他还可以再做什么呢？锄地吗？没有那个力气。讨饭吗？那是很害羞很难为情的事，当然不可能做。那么他可以怎么样去安排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计谋，好叫自己在被辞掉之后依然可以生活。于是呢，他就亲自去找那些欠他主人债的这些人，一个一个的叫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呢？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出你的账单来，赶快写50。又问另外一个说，你欠主人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又说了，拿你的账出来，写80。换句话说呢，这个管家在他临离开主人家之前，他就擅自把欠债人的数目把它减少，把欠100的改成50或者是80。这样一来，他就得了这些人的好感，而这些人将来也会报答他。后来这事儿给主人知道了，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路加福音16章第8节，经文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跟着第九节，路加福音16章第9节，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们注意，主耶稣不是称赞这个管家所做的事，也不是评论他是否做得正确， 主耶稣只是夸奖这个管家，他懂得为将来计划，他懂得未雨绸缪，他不是只想到眼前，他乃是计划未来，这一点呢，就得到主耶稣的夸奖。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上，必须凡事有所计划，一个懂得为将来打算的人才会成功，才算得上是有智慧的。主耶稣不是说这个人所做的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随便把主人的账给更改了。然而，他这种为将来计划、未雨绸缪的态度是我们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懂得活在今天，只顾着今朝有酒今朝醉，却没有为明天打算，也没有计划未来。今天有多少钱呢？通通花光。明天有没有？再打算吧，再说吧。这绝对不是有智慧的做法。这个管家知道自己必然会被主人辞退，所以趁着还没有被辞退以前，先为自己做一点事，擅自开恩给那些欠债的人，减免他们的债项，以至于后来他丢掉工作的时候，这些人基于感激他而会接济他，帮助他，而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这个比喻称为不义的管家。其实耶稣早就论定了这个人的做法是不义的，他的手法是绝对错的，是没有可取的。主耶稣不同意这个人的做法，但是却称赞他的智慧。跟着我们要思想到路加福音16章的第10节到12节的经文，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请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到12节。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好，今天弟兄姊妹在财务管理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不知道神在圣经里所给我们的原则，因此往往没有依从神的原则而行。而有些弟兄姊妹虽然知道神的要求，但是却信不过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不是那样的顺从委身，所以导致问题产生。因为我们不信，如果我们依照神所指示的去行，神真的会赐福给我们，因此忽略了神的要求，在许多地方有所保留，结果我们就承受违背神的原则的后果。神在圣经里所给我们的原则，不管是什么，无论是牵涉哪一方面，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爱我们，神要把好处给我们，而不是给我们带来损失。神对我们的心意永远是美善的，或者说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设定了这些原则，希望我们去遵守，因而蒙福。要是我们违反圣经的原则，无论这个原则是关于生活的哪一方面，我们都会承受苦果。我们越是违背，或者说越是长时间的不遵行，我们所要承受的痛苦就越长，而要纠正过来也需要加倍的努力。因此，在思想到如何处理我们的经济之前，我们必须先建立起正确的金钱观。到底神是怎么样看待金钱的？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底下呢，我会分享三个基本的原则，而这三个基本原则是一个根基，所有的智慧都是基于这些原则而建立的。这些原则其实很简单，无论弟兄姊妹是年长或是年轻的都适用，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依着去做罢了。不管弟兄姊妹现在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是负债累累或者是入不敷出，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真诚的愿意依着神的原则而行，神会帮助你，神会引导你，使你走出经济困境中的难处，得享他所预备的福乐。好，头一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知道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我再说一遍， 我们必须体认到，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原来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是属于神的。神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我们今天所得的，只是神分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管理的，但是依然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我们所真正拥有的。在旧约圣经哈该书第二章第八节，哈该书二章八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神不是说银子和金子过去是我的，那么只是我现在把它分给你们。经文不是这么说的，经文所用的是现在式，表示神恒常拥有一切，包括银子和金子，这一切财富都是归属于神，都是神所拥有的。另外，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一节，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经文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神拥有一切，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直接。如果我们想，这些东西是我所拥有的，这情况就很不相同了。既然是我所拥有的，我就可以这样用，我就可以那样用，我们会有很多的想法和计划，因为钱财是我的，所以可以依着我自己的想法，照着我心里所喜欢的去调配使用。然而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万有的拥有者，神拥有一切，而不是我们。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地说，不是吧，这栋房子是我的名下的，我每个月还要付钱给银行。不错，名字是用你的名字去做登记，但实际上却是神所拥有的。地上的每一寸土壤，每一滴水，每一滴雨露，宇宙间所有的一切，全都属于神。世人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要是我们不承认神拥有一切的主权，我们就会产生问题和烦恼。当人认为自己拥有些什么的时候，烦恼和问题就会产生。因此，头一个我们要认识的原则就是神拥有一切，而不是我们。神拥有一切，但是却让我们做他的管家，代表他，为他管理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所谓管家呢，就是替别人管理别人所拥有的东西。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那儿讲到，那个管家他误用了主人的钱财，以至于连工作也丢了，主人要辞掉他。也许你会说，我不会理财呀，我也没有什么钱财可以管理，我是穷苦的人。弟兄姊妹，不是的，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拥有一些东西，你有衣服穿，你有地方居住，你有健康，你拥有岁月，你有时间，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你的。而作为神的管家，就是管理你从神手中所领受的一切。你要好好的管理你穿的衣服，要是衣物清洁。虽然你可能住的狭窄，居住空间不够宽敞，但是你要让你的床铺、桌子、椅子、房间保持清洁，窗明几净。这是你的责任，这是管家的职责所在。而不管你所赚得的是几元、几十元、几百元，或者是几亿元，没有分别。我们的责任就是向神负责，好好的管理神所交给我们的一切，不论多少，也不论是什么。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经文第十节，这里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如果你盼望神增加你所拥有的，你必须在小事上先忠心，在最小的事上有最好的表现，神才会按着你的忠心成熟，愿意把更多的加给你。因此，不要问自己拥有多少，而是要先忠于今天你所拥有的，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而神自然会有他美妙的安排。神派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他的管家，因为我们或多或少都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恩典，而我们要代表神管理他所托付我们管理的。那就是说呢，神是造物主， 我们只是管理这些物件的人。如果我们管理的不好，我们就得承受管理不好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以为今天我们所得的是自己所拥有的，是自己的资产，我们就只会照着自己的知识去运用，而往往处理不当，很容易出错，会不谨慎不小心，因为我们误以为反正这是我自己的资产，我爱用就怎么用，而忽略了神才是拥有一切的，我们只是百般恩赐的管家，代表神看管。今天很多人之所以陷入经济的危机当中，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忘了我们的角色不是主人，而是做神的管家。好，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既然我们是做神的管家，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这就牵涉到我们该怎么样有智慧的去获得我们的财富，到底可以怎么样增加财富呢？我想这是一个今天人人都关注的问题，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的财产增多呢？很多人都思想怎么样用最短的时间累积最多的财富，去得到最大笔的金钱。于是我们看见多少人急功近利，有些人更是铤而走险，甚至做出不法的勾当，企图用犯罪的手段让自己尽快致富。这些人一心想着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赚大钱发大财，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舒服，怎么样才可以让生活得到更大的保障，于是一昧想要得着，要赚，要得到，结果产生贪得无厌的心态。所以社会上好多偷抢拐骗的事件，很多不道德的交易，很多非法的勾当以及诈骗的行为，这些都是因着人内心的贪婪而产生的。他们不想走殷勤节俭的道路，而只想过舒适的生活，想很快的就可以有很多钱可以挥霍，这就成为问题的症结。今天不少投机的生意出现，不少看起来非常吸引人的广告出现，这些都在煽动人内心的贪婪，叫人跃跃欲试。然而实际的情况就是，贪往往换来的是贫，这是很多人都尝试过的经验。贪贫二字之间只是一笔之差，贪婪是变相的贫穷。有的人梦想一夜致富，而沉迷在牌桌上，沉迷在赌博里，或者是在博彩活动当中，结果为自己带来痛苦。如果作为神的儿女也沉迷在牌桌上，沉迷在博彩的风气当中，这其实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也不符合圣徒的体统，更是与蒙召的恩不相称。如果我们对金钱有正确的看法，我们就不会用不合神心意的途径和手段去获得财富，去增加我们的资产。那么到底我们应该依循怎么样的途径去增加自己的财富呢？首先是透过工作。圣经说，六日你要劳碌地做一切的工作，第七日是要休息，是要安息，要留给神。要是我们不勤劳工作，或者一个礼拜只是工作三四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渴望拥有很多的金钱，这是绝无可能的。人如果不依循正途去得到金钱，他就会想出很多旁门左道的方法去得到金钱，这当然会违反圣经的原则。除了工作之外，我们也可以投资，透过投资来赚钱。马太福音第25章提到一个比喻，就是主人按着才干把金钱分给仆人，一个得了5000，一个得了2000，另外一个得了1000。领5000和2000的拿着主人所给的钱去做投资，结果赚得了双倍的钱，使主人感到满意，也得到主人的称赞。但是那领1000的竟然是把钱原封不动的埋在地里，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就原数拿出来还给主人，他根本没有努力，根本没有尝试，只是固守着原有的金钱，结果呢遭到主人的责备。也许弟兄姊妹会说，哎呀，我手头上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我能怎么样投资呢？这个题目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实际，似乎是太遥远了。弟兄姊妹， 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拥有一些东西，数目的多少并不是问题。即使你口袋里只有五元钱，但是你可以把五元钱存起来，这是一个开始。我所指的投资并不是说一定是股票市场啦，或者是投资什么巨大的项目，而是你要善用你的金钱，怎么样去发挥它，怎么样去扩张它，怎么样使它增值。另外还有一个途径，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透过别人的一些礼物或者礼金来增加我们的财富。比方说孩子可以从父母亲或者亲友那里获得金钱礼物，这也是增加资源的其中一个途径，而这也没有错，也没有违反圣经的原则。另外一个途径就是靠着储蓄，我们可以从很小的数目开始，即使是一个礼拜就存一块钱，一年下来我们也存了52块钱，这是积少成多的原理。我所强调的不是我们要等到自己拥有达到了某一个巨大的数目我们才开始这么做，而是从小处做起，从小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殷勤工作，善于投资，以及积极的储蓄，这些都是可以使我们财富增加的方法，神会赐福给我们。要是我们在他面前存着正确的心态，神会将他极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在小事上忠心，我们在大事上也能忠心。不过除非我们真的是认识到神是天地的主，他拥有万有，要不然的话我们很难会依着圣经的原则去看待和处理我们的金钱。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29章11节以及12节。历代志上29章11、12节经文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好，今天的讲题正确的金钱观第一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愿主使我们的心田成为好土，能够领受所栽种的稻种，在我们心中发芽结实，使主的名得着荣耀。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很多人所遇到的经济问题都是因为不明白金钱是神所拥有的，当我们不明白这样的概念，便会依照自己的心愿和想法去使用金钱，所以才会有困扰和问题产生。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